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95期的《不可说》，是两个重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三头带。那本期节目呢是久违的一期单人节目哈，因为原定的嘉宾呢因为时间原因哈，所以说未能来成，所以这一期呢就我自己来跟大家聊聊这部《孤注一掷》哈。那截至到8月7号呢，当时仍在点映中的《孤注一掷》单日票房达到 1.47 亿。影片呢自5号开启超前点映后，点映3日加预售累计票房突破 5.6 亿，刷新了中国影史点映票房记录。那同日呢，孤注一掷的片方宣布从之前定档的8月11号提档到8月8号上映。虽说是点映啊，但有网友发现呢，这个孤注一掷的排片竟然达到了 20% 以上，这个排片占比已经超过了所谓点映期间的小规模放映，这件事呢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那从宁浩扶持的坏猴子72变计划脱颖而出的申奥导演，自前作《受益人》上映4年后，终于推出了其聚焦于网络诈骗的新作《孤注一掷》。从目前的票房表现和豆瓣评分来看，本片呢极有可能成为暑期档又一票房黑马。作为国内呢首部聚焦揭露境外网络诈骗全产业链内幕的影片，据说本片呢参考了非常多的真实原型和事件，实际虽然呈现在影片中的并没有太过于重口和血腥暴力的画面，但依然能够看到被拐骗到境外诈骗组织的人遭遇到了很多非人的对待。那也听说呢，这个片子哈从8月11号周五上映的版本会跟之前不太一样，说是因为有一些什么血腥暴力镜头哈，但实际上呢老戴是在这个8月11号之前看的哈，觉得也还好吧。所以如果各位有看过两版的话，可以来说一说有哪些不同之处哈。那么这部点映及破纪录的孤注一掷质量到底如何？在以反诈为命题故事讲述中，导演是将其拍成了一部电影长度的反诈宣传片，还是真的为观众呈现了一出惊心动魄发人深省的犯罪悬疑类型片？这次呢我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哈。那节目开始之前，还要大家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播客不可说。最近呢我们在小红书开了一个电影号，大家可以在小红书呢搜索 movie 便利店啊， movie 就是电影， movie 便利店找到我们。下周呢我们将更新本月10号上线网飞的许光汉主演的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的长节目，你要的嘉宾呢是聊台影我们经常会请来的来自宝岛台湾的 Teddy 老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关于我们最新的节目单，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公众号新闻专栏的通知。想加入听众群跟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只要在公众号的后台呢留言入群就能找到我们。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还请在泛播客平台的不可说专栏帮我们点个订阅关注，并在专辑评价打一个五星好评，也可以把喜欢的单期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谢谢各位。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哈。那这个今天的话题部分我们分成两个部分，那一个呢是从这个片子的点映争议聊一聊哈。那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哈有几个可以切入的角度。那从这个院线方角度呢，就是所谓排片这个事儿，肯定是谁赚钱排谁，这完全是一个市场决定的行为哈。虽然是点映，但并没有明文规定哈，说这个点映只能排限定的几场。所以呢，像《孤注一掷》这个片方呢，提前在这个周末，就是上映前的周末，下午2点到9点的这个黄金场点映，只要上座率够高，这个院线经理呢肯定会多排。毕竟呢，疫情3年哈，这个影院要么倒闭关门，要么垂死挣扎。这终于呢等到一片儿哈有回血的这个机会，也是完全能理解的。那从这个片方角度呢，最早的点映啊其实都是造口碑为主要目的，像是王浩史册的这个透明侠侣，就因为影片本身质量欠佳和综合市场前景可能会赔而选择撤档。虽然我个人小声逼逼两句哈，我个人觉得这个非常不理智，因为本来这个片儿它就是一个粉丝向的电影，一喜这个浩尔成双的红利期再不赶紧吃可就彻底没了，对吧？所以我还是希望片方你无论这片子好还是坏赶紧放出来啊，大家看个乐。我估计呢这个孤注一掷的片方哈也没想到居然这个片子点映票房会这么高，这一方面得益于前期啊抖音等短视频的口碑营销非常成功啊，我看什么一念成魔呀，或者什么大肆渲染本片取材于真实事件呢，或者说拎出一些里面演员的高光时刻啊，或者一些台词呀，还有这个照片啊剧照来宣传哈。有意思的是呢，我看到哈就针对金晨的宣传方式， 都是在通过他这个荷官形象和逃出诈骗组织前后的形象来对比来造噱头，其实避开了演技的部分啊。那作为四番的王传君在片中拜佛的段落在网上传播甚广，倾向于这种演技宣传，很多观众呢看完出来就骂街啊，说这王传君也没几场戏是吧，再者碍于这个篇幅整个角色的塑造也很扁平。那关于这个内容的部分呢，我们一会儿再具体聊哈。姑且呢从这个前期造势来说，今年的暑期档票房表现好的都是现实题材，八角笼中、消失的他，再到今天的孤注一掷，且不说啊这影片质量如何，三部电影呢都很好的切中了大众所关注的某个热点，打黑拳、东南亚杀妻案、网络诈骗啊。据说八角笼中的点映时间呢长达20天，那本来呢王宝强作为导演就不被看好，所以长线的点映造口碑跑路也就比较重要。事实证明呢这个片子到现在哈超20亿的票房，说明这套点映带动供应的上映策略是很有优势的。从这个带动市场大盘的角度呢，一如前边提到的，春节档热闹之后呢，连着几个月院线都没有什么能带起票房的片子，进口片集体哑火，国产片纷纷挤在假期上映，三四月的内地院线呢显得十分惨淡。孤注一掷呢把点映变成面映的方式有些投机取巧，但毕竟还是让更多的观众走进了影院。虽然呢本片不讲武德的面映方式不可避免的压缩了诸如热烈、封神第一部等片的排片，但刚才提的几部片呢其实也都公映了一段时间了，市场呢需要新的片子来持续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这对于整个内地电影市场都是好事儿。当然了，放任市场行为自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如果片方觉得自家片子质量尚可都搞这种面映，那对于上映的片子无论从排片还是票房收益影响其实还是挺大的。所以呢最好还是有一些规定去做一些明文的限制和规范可能才是上策啊。这敢于面映提档，无论我们个人评价如何，至少观众市场是买账的，甭管看完出来骂不骂街，票房至少是贡献了。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呢，看似湖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水面之下暗潮汹涌，那些我们活久见上映的片子到底被支离破碎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我们其实完全不得而知。你比如说已经定映的这个《坚如磐石》，和传闻要上映的这个曹保平导演的《涉过愤怒的海》，还有不知道为什么撤档的啊陈凯歌导演的《少年时代》等等啊。但至少啊我们说观众愿意进影院，片方呢有票房收益才能继续去拍，而不是呢压着城乡的片子不让上然后活活耗死啊。其实我们呢对孤注一掷点映本身没什么意见，而是呢你明明就是投机取巧，那你闷声发财就得了，还非要大肆宣传啊哥们儿是影史点映票房第一，这种噱头呢真的很容易反噬。因为就像我们今天要聊的孤注一掷，真的槽点问题还是挺多的，而且这个豆瓣评分呢也是咔咔往下跌哈，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这里呢其实想跟大家聊另一件事儿哈，就是关于当下这个电影宣发的一些奇葩操作，如果大家有什么也想吐槽的，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其实我举一个我特别反感的，就是拿导演来做卖惨营销，就还是透明侠侣哈，我个人呢非常喜欢好事成双，很好磕，但这个片子呢撤档之后就有一个短视频啊，是导演在别的电影映后进来啊，说哎，请大家免费看透明侠侣啊，然后呢就开始了啊，那个慢动作上字幕煽情啊，有一些观众离开了，有一些观众抱着吃瓜的心情看一看，然后接下来切的镜头就是影片放映的时候切导演的反应啊，导演很忐忑，观众呢露出了喜悦悲伤的神情，哎，导演放心了，然后说什么即使是小透明也有被看到的一天。哇，这种营销我真的太反感了。就最早这种卖惨的溯源呢，朋友们，就是方力给百鸟朝凤宣传时候那个下跪，去年古天乐在那个明日战记的时候哈，可以说是接过了卖惨营销的衣钵。我相信哈，这个营销绝对不是古仔的本意，但营销实在太苦情了啊，什么古仔十年心血无人问津，那我们是什么，就我们这些看过片子的是什么，就我觉得本来片子还不错哈，他这么一宣发真的还挺败好感的。所以我真的不禁感慨啊，这个让子弹飞里面张麻子说站着把钱挣了何其困难，就是现在这个电影宣发呢你就有一种综艺即视感， 就你经常看到短视频上，就是看消失的他，然后他哭了，他沉默，然后就说什么看什么片的时候呢，拍到一个社畜拿着电脑坐在过道上加班啊，一直跟拍到人家干完活回来看电影啊，然后被电影的内容打动了啊，治愈了。要么呢，就是各种精准拍到观众又哭又笑。你们知道我上一次看到这种所谓看完什么演出大家那个反应镜头特别精准的时候，就是小时候看音综啊，什么中国好声音啊，我是歌手什么的，就那些比歌手还情感投入的观众那哭的呀，我这种苦情营销或者这种营销方式真的可能会吸引一部分观众，能赚钱就好，但实际上我觉得实在太刻意了哈。所以以上其实对于孤注一掷他这个提前点映引发的争议和最近一些营销现象跟大家聊一聊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聊聊这个片子本身哈。接下来开启剧透模式了，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没看这个片呢，就尽可能是看完再来听，或者是其实你看完之后如果有别的观点可以分享出来，因为我其实说实话吐槽为主啊。就是导演在这个电影里面这个视角选择其实挺丰富的啊，有被骗到诈骗组织当员工的码农啊、模特啊，然后有诈骗组织的高层，甚至说有拍到这些被诈骗的这些普通人，还有警察执法人员哈。导演呢试图以这种群像式的图景去展示诈骗组织产业链的全流程，从策划者到帮凶到受害者，但遗憾的是呢，这种群像的展示非常浮于表面，全员工具人啊。所谓工具人，我们在节目里反复提到啊，就是我们自己发明一词儿啊，就是没有任何个性，完全服务于情节讲述的人物哈。所以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首先哈，从导演的视角选择来看，他特别像是要拍一部限定剧的容量，就是每个角色单拎一集讲这个前世今生，然后把身份动机全给你盘清楚了，然后等四五集开始呢，所有人集结在一起啊，一起谋划着，比如说从这个诈骗组织逃跑，或者是和组织高层对抗等等哈。现在这个影片的呈现方式呢，我会觉得啊，每个角色都是符号化的，就像张艺兴和金晨的角色登场时给的字幕，码农、模特，这些就是角色在其中的身份，而他们也只有身份，并不是鲜活的人。导演的前作受益人呢，至少还给了大鹏饰演的主人公去以身犯险做骗保生意，这个事儿其实是为了给孩子治病，至少呢是一个普世的行为动机。但是孤注一掷里面似乎每个角色都有动机啊，张艺兴呢是在原公司不受重视决定辞职跳槽，金晨呢是想赚钱，但问题上这些动机呢，当他们发现自己被骗了之后，动机都不重要了。张艺兴这边呢，虽然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码农哈，他不愿意当阶下囚，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当他被王传君重用的时候，会因为自己的虚荣心被满足，感到了在职场上被重视而一度倒戈，就现在是完全没有，就感觉他是警察卧底一样啊，一心向善，显这个角色很扁平。金晨饰演的模特也是啊，被印在小卡片上，领导看到就把他开除了，咱说是一点危机公关都没有，是不是？怎么说这个金晨也是签了很多广告约的有商业价值的模特，你看网上这明星传个绯闻那危机公关，您这都不做一下吗？且不说这个 bug 哈，那你金晨之前当模特一分钱没赚吗？为什么这么需要钱？哎，也没交代。你可以说人性本就是贪婪的，但也得有先有对，比如说物质或者什么的欲望，对不对？这个在金晨的角色上也没有看到。再就是王大陆啊，这个初出茅庐的 IT 新秀，明明前途无量，怎么就开始沉迷线上赌博了呢？导演对于角色的处理就是简单的贴标签啊，这是一个贪婪的人啊，所以一被诱惑就啪原形毕露。怎么说哥们儿也是个高材生是吧，要么呢你就是创业欠钱了，或者说呢对女友那种自我感动式的付出使他入不敷出，这都可以给角色沉迷赌博一点动机，也能让观众呢更认同这个角色。现在呢咱们说不仅不给角色动机，还对于其沉迷赌博的部分全程二倍速的拍。当时我看到王大陆的角色跳楼自杀，我都以为这片结束了，转头一问这时间才过了一个小时，我都傻了。这段哈，我斗胆猜就是命题作文布置的时候上面给的要求，必须有一个反面典型让观众零认同。但是难道观众不是得感同身受才能深刻的感觉赌博不对吗？就像你看了门徒肯定都 想对毒品大喊退退退，因为看着你在意的角色因为毒品一个个沉沦其中而后丧失，才能引起人们的反思和心中的涟漪。刚才提到的主要是受害人，那施害者这边呢，王传君饰演的组织负责人是全片唯一一个拖家带口的，最后呢还硬往回找补这个角色哈，他深爱着自己的女儿。但是碍于我们这里呢，反派角色是不能有家庭的，或者说不能惹人同情的，所以这条线呢写得非常潦草。这里呢我还要给大家吐槽一件事儿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王传君在接受孤注一掷的采访的时候，他说是他第一次演大反派啊，但实际上呢无名里面他演的其实也是一个反派。但是我各位听过我们无名的节目就知道，其实无名里面我们王传君饰演的角色原本是一个我党人士，但碍于啊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变成了反派。所以你说王传君这句话是不是变相承认了无名被很多删减了呢？这是个我一个小想法哈。那全篇我最想吐槽的啊是这个孙杨饰演的组织的打手角色。我说实话他演的真的很好，那股子变态的狠劲儿看的人是后背发凉。但是呢这个角色从剧本层面太奇怪了。开始呢在厕所哈，孙杨先扇了金晨一巴掌，然后把他推到一边，哎说那里有监控，哎我是故意做戏的。就我还以为孙杨演的是个警察在这儿当间谍呢。包括后来呢他发现金晨跟张艺兴合作向往外求救，包括孙杨最后呢偷偷救了金晨，我都以为这是他职责之所在，因为毕竟中国在海外没有执法权，所以孙杨这个卧底呢卧薪尝胆了很多年，就为了搜集其证据和警方来个里应外合。结果最后大哥对金晨不是职责，纯纯暗恋啊！包括最后在体育馆那么多真枪实弹的警察团团包围之下，大哥还敢开枪，这就是导演一拍脑门，嘿咱们这片还没有大场面呢，赶紧结尾来一个。可是抱歉朋友们，一点逻辑没有，大哥纯纯送死啊。顺便呢我这里吐槽一下哈，咏梅饰演的警察这一边案件推进的方式完全是机械降神，主打一个无巧不成书。但凡咏梅在台上拍照的时候没犹豫那么几秒，没准能要送周也饰演的受害者家属回家，那么就不会在恰好堵车的马路上被塞印有模特金晨的小卡片，也就不会顺藤摸瓜的让案件有线索。虽然我们说电影的拍摄很多情节设置都是巧合所致，但这是不是太刻意了呢？包括后续呢咏梅到了国外哈，被人家又砸又砍，顺便撇个燃烧弹，这么狭小的车内空间啊，这哥几个下车的时候跟没事人一样，咱主打就是一个密室逃脱大变活人呗，就合着咱们这执法人员出国办案人人都秒变战狼啊。还有一个点我顺便说了啊，影片最后警方带着防弹衣都不穿的平民金晨啊去摁指纹开门，你就真把这个女性角色当工具人呗啊，被放了也是暗恋他的男人手下留情，好不容易回国了啊，被一顿 PUA 洗脑道德绑架又带回来了，哎，太妙了朋友们。所以啊，这就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很大的一些槽点哈，就包括我觉得文本上影片开场呢其实在张艺兴和金晨两个段落做了一个回环叙事是有点意思的啊，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被困在一个笼子里，然后惺惺相惜的协助着彼此逃脱。但偏偏呢金晨的线索闪回结束之后，两个人不相遇了吗，啪一下故事呢切到了王大陆那边，原先呢刚刚提起来的故事节奏全没了。包括张艺兴的同事那边，各位还记得吗，发现张艺兴的求救信号6居然是在上课的时候，这就是碰巧讲到这儿了，这万一同事备课的时候寻思哎讲点别的吧，那是不是张艺兴这会儿就彻底没救了呢？影片前面还特意给了一个同事教课的镜头，当时看了就很突兀啊，跟我同时一起看片的 K 女士哈还以为这老哥是反派呢，结果呢突然上着课就柯南附身灵光一现了。而且老哥你哪来的警察电话呢，是吧，你打得这么随意，真是不打不知道全球通，是吧。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离奇啊不可思议的地方。那么另外一个想跟大家聊的点啊，就是 孤注一掷呢，其实抓住了网络诈骗这个热点去造势宣传，而也引发了很多的这个话题度啊和讨论热度，当然也换来了可观的票房成绩。但我觉得影片的这个质量，其实刚才跟大家聊了很多啊，我觉得不尽如人意。这其实让我想到了啊，这个票房已经破了35亿的《消失的她》啊，同样通过新媒体来造势宣发，这两部电影呢，都用颇具热度的话题来吸引观众，试图打入更下沉的市场。似乎呢，这个明星加社会话题加类型化叙事成为了新的赚取票房的流量密码。那相较于消失了他的诸多 bug 和伪女性互助的呈现呢，孤注一掷啊，我觉得最起码在讲一个反诈相关的故事。你无论讲的怎么样，你看完确实会觉得，无论是不合法的赌博，亦或是没有做好背调就草草入职的公司，是很容易被骗的。或许呢，是短视频浸染了曾经属于电影的受众们3年，大家呢愈发需要短平快的内容呢来为自己的消费做依据。比如呢，消失的他试图引发的对于性别议题的讨论，或是孤注一掷放大人欲望的阴暗面和赌博的诱惑，其实是能够抓住观众的嗨点的。大家呢可能过去哈是因为明星类型题材去看电影，现在呢可能就是抖音的一句宣传语。那最成功的就是当年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宣发，一吻跨年，和你最爱的人一起入梦，这投放面实在是太精准了。之前呢跟我们的嘉宾庆瑶啊聊蝶七的时候，他给我看过一张图，说当时7月15号八角笼中上映那会儿，蝶七呢只有在北京和上海票房获得日冠，其他的绝大多数地区都被八角笼中包场了，东北呢是被茶儿二中包场了。那比起说是国片的胜利，其实更多的是大家现在对于自己生活有一定距离的片子可能都不感兴趣了。什么碟中谍、闪电侠，疫情3年之下本来就已经许久没有看进口片了，然后大家发现其实没看也没什么，然后清一色的这些续集呢也让观众觉得说，哎，要不然就是七重启，可能会有一些门槛，就更不想去了，你不如看点家门口的事儿。前两天呢听戴老师啊在 JQ Talk 里面的这个播客聊说，不知道消失了他的受众到底是谁哈，其实就是下沉市场，越下沉越好，大家在抖音里看到了就会去片子里找，就算片子质量不太行，还有很多 bug，但至少我们说故弄玄虚是做到了，那些抖音宣传里看到的台词场面也都有，那么就值回票价了。什么思考啊反思批判呢，对于上班都够累的老百姓来讲真的是太奢侈了。孤注一掷呢，我特别想聊的一个点哈，就是影片呢其实极尽能事的放大了人的欲望的这个危害。但我们反过来想，为什么大家都想着不劳而获了，或者说为什么想一夜暴富，它只是因为人的劣根性吗？这话有点敏感。我们看看韩国，之前的老徐聊过，说这个韩国人现在都想着成为一夜暴富的 Gatsby， 为什么？因为阶级跃升在愈发稳固的阶级秩序里几乎是不可能的，没钱没关系，人生大概率就看到头了。日本那边的年轻人呢，干脆进入低欲望社会，赚的少花的多，物价贵的离谱，拼死拼活当社畜，赚的钱根本不够生活，那么先躺着活下去吧。我之前的一场找机会啊，在节目里聊哈，是最近的几部日本的影视作品，小成本的关于时间循环的 Mondays， 以及今年夏季的一个新番动画叫僵尸百分百，都透露着一种呢当代人的状态。前者呢是就算陷入时间循环，每天也都得来工作，因为社畜们呢想，但凡啊一天他不工作了，第二天这个循环解除了，他们就要被开除了，这个是万万打麦的。后者呢是比起丧尸围城，年轻人更加抗拒去上班，所以当这个有僵尸追着主人公，他脑子里想的根本就不是怎么活命或者很恐惧，而是因为不用上班非常吸引压大那样的。所以这多少能够感受到哈这一代年轻人的这种精神状态。那么回到孤注一掷，其实就不言自明了，真正把人的欲望和贪念勾出来的，绝不仅仅是人的劣根性，跟整个社会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关系社会内卷的现状、经济发展的停滞、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关系都很大。如果说我们单单去说大家不要贪了，害人害己啊，那么正常人为什么会想着靠违法乱纪来发家致富呢？这背后真正应该整顿和负责的人完全缺席了。 所以这是我的一点思考啊。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两个点哈、啊，一个是就是跟真实当中我们听过的一些诈骗事件。我印象很深的是之前冰叶跟我分享的一件事儿，说他有一个朋友，有一天呢在学校遛弯儿，突然接到一电话。电话那头是警察，就自称为警察的一个所谓执法人员哈，说这个我这朋友说进了这个通缉名单，在国家的那个通缉网站上有找到他的名字，说他呢因为怎么可能被冒用名字了啊，所以说现在正在被通缉，然后呢要求这个朋友在这个卧室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接受审讯。然后那朋友当时就被吓住了，因为太真了，对方什么身份证号、名字、上什么学校全都知道。然后我这个朋友呢就可能就在屋里就待着，然后被审讯了45分钟，然后就乖乖的要去银行给那个对方汇钱。我忘了具体的那个说汇钱是因为什么了，反正就是要去给他汇钱啊。就在汇钱那个千钧一发之际，他被另外的朋友拦住了啊，然后才清醒过来。就是对方的这个诈骗方式真的是太可怕了，包括之前我们节目也聊过，说很多这种 AI 诈骗呢，是吧，就直接把脸换成你的家人朋友爱人，哇，这真的是大家还是小心吧啊！虽然现在科技发展，但诈骗手段是不是也升级了呢啊？这个事儿哈。那另外一个，其实我们想推荐和骗局有关的一个电影哈，那我这里推荐的是朱塞佩·托纳多雷导演的《最佳出嫁》啊，这位导演大家应该不陌生，故乡三部曲对吧，天亮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导演在13年的一部新片。这个片子很有意思的点在哪儿？就是它其实是也是我听戴老师节目他推荐的一个片子，因为它的感觉其实在一定程度跟消失的他比较像。因为在这个电影的中后段呢，这个女主也消失了啊，虽然说可能他设了一个局吧。然后呢我为什么会推荐这个片子，是因为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骗局的设置还蛮有趣的。因为一上来呢，这个电影里的男主其实是一个自视清高的一个拍卖收藏家，然后他又被一个自称为是富家小姐的女人给骗了。就虽然这个电影的节奏其实挺慢的啊，朋友们看的时候需要有耐心，但是你能够看到这个中年男人，一个有很强的洁癖，包括对女人不敢接近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怎么一步一步打开防线。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所谓骗他的这伙人吧，包括这个富家小姐啊，包括他就给他做修理的一个男生啊，他们是怎么骗的？这两个点，一个呢是靠一个所谓什么18世纪的机器人，说是藏在了这个富家小姐的一个家里，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富家小姐的这个形象是一个含苞待放、急需拯救的一个少女哈、啊，就会有一种肯要拯救芭比的感觉，那种自以为是的那种所谓男性气质哈、啊。所以这个片子，因为我可能怕被剧透吧，我就不给大家就彻底去讲它最后发生什么了，否则大家看到结尾的时候会有一种可能没有什么惊喜感了哈。但这个过程当中，角色之间的这个关系进展，包括男主的心态转变，都还挺有意思的。啊，当然节奏上比较慢，但是这种慢功夫我觉得反而是能够更好的塑造角色的。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对整个的孤注一掷的讨论哈、啊、其实本来确实是找了嘉宾来聊的啊，但是大家可能现在是正值八月嘛啊，大家都这个事业红红火火都比较忙啊，所以很遗憾就是最后嘉宾没来成，所以我们下一期呢就会有我们的啊老朋友泰迪老师我们来一起聊一聊那个关于我鬼成为家人那件事儿啊，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收听，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更新哈。所以以上就是我们的第195期节目，感谢大家的时间，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